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呼吁市将在6月全部停用塑料购物袋。澳洲举行卫生军都联合军演，高士旗下信用卡信息遭泄露。澳洲外长发表述职报告，全国仅有30多诊所收取免差额费。维州机场市区线工程或会延迟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设置具体污秽时宣布，从4月17日起，在新州、维州和塔州的门店中逐步淘汰15仙的塑料购物袋，以减少塑料垃圾。目前，污秽时已在昆州、首都行政区、吉宁地、南澳和西澳淘汰了这种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购物袋。到了6月份，这种由 80% 回收塑料制成的购物袋将在全澳的污秽超市门店中消失。污秽时超市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预计将可以令到每年超过1800吨的塑料袋退出流通领域。在已淘汰了这种15仙塑料购物袋的各州，顾客的反应良好。澳洲另一大超市巨头 Coles 虽然认出手已是由 80% 的回收塑料制成15仙购物袋，但已开始向顾客推广由 100% 回收材料制成的购物纸袋。Coles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同其他主要超市合作，支持软塑料回收，减少掉落不必要的塑料。作为另一种选择，高士已在西澳向顾客提供澳洲制造的可回收购物纸袋，并正在探索将其推广到全国。为进一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除提供纸袋外，高士目前仲在啲门店试行一项名为交换盒子的新方式。顾客在二点击购物到店取货的方式购物时，可使用高士提供的可重复使用的盒子。坎培拉消息，澳洲将举办至少12个国家约30000多名官兵参加的卫生军都军事演习，这个将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军演之一。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对台湾展开军事胁迫之际，这次参加卫生军都演习的军事人员数量将翻倍，很多演习场景都将针对中俄，例如在夺取乌克兰首都的战斗中惨败的俄罗斯陆空战争战略等。军演活动负责人希尔准将表示，从地理范围和参与国家的数量这两个方面来看，今年的演习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今年的演习将证明我们有能力接收从整个印太地区抵澳的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将其集结整合并向前推进到大型演习区。为期两个星期的演习将包括空降、大规模两栖登陆、导弹实弹射击和潜艇猎杀。演习场地横跨西澳、北领地、新州、昆州。两年一度的护身军都主要是澳美联合军事演习，涉及大约17000名美军和10000名澳洲国防军。其他确认参加演习的国家还有斐济、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法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军事人员将作为观察员出席。北京没有被邀请，但预计中共将派出其间谍船监视军演。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说，军演反映了信任伙伴之间长久关系，以及通过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来确保印太稳定的共同承诺。虽然印度两年前曾示意希望参加军演，但目前公布的参与国家中还未有印度。综合消息，4月15日，超市巨头 Coles 证实，金融公司 Nike 集团数据被盗事件要求一些曾经持有 Coles 信用卡的客户。上个月 Nike 集团公司证实1400万客户的信息被黑客盗取，这些数据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泄露的个人信息包括驾照号码、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以及成千上万的护照号码。Nike 做的业务之前属于金融服务公司 GE Money。GE Money 曾负责签发 Coles 和 Mayer 旗下的信用卡，直到该公司将其在澳洲的金融业务出售，购买了这些业务的财团成立了 Nike 做金融公司。上个星期六下午，Coles 超市证实，他们已经被 Nike 做公司告知，用来签发 Coles 信用卡的历史信息在这次泄密事件中被波及，数量未知。Nike 做公司表示， Coles 信用卡的一支历史信息泄露，该公司正在联系受影响的客户。Coles 超市在2018年将其金融业务转到了花旗银行。后来，花旗银行在澳洲的消费者金融业务被国民银行收购。盗取 Nike 做公司的黑客已经要求其支付赎金，但 Nike 做表示不会付钱。 拉迪召集通知澳洲证券交易所，网络攻击是在第三方程序被犯罪团伙攻破后发生的。犯罪团伙之后利用拉迪召集员工的信息盗取了数据。拉迪召集公司的前身 GE Money 曾为几家大型零售商提供模式信用卡业务和个人贷款业务，包括家电零售商 Harvey Norman 和 The Good Guys、电子产品零售商 JP Hi-Fi、苹果公司和家具零售商 Amazon Furniture。 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外交部长王英仪4月17号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回顾其作为澳洲外长的第一年的工作和未来几年面临的风险。他说澳洲外交和国防必须实现平衡，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王英仪说，澳洲的国防和外交责任是其工作的核心，澳洲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是关于如何令到澳洲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影响力。外交关系将成为避免战争和塑造澳洲在印太地区角色的关键。王英仪说，未来战略竞争会在几个层面上进行，经济、外交、战略和军事等可能更愿意分开的领域现在都交织在一起，都被激烈的争辩困定。我们需要了解竞争的目的，这个不单只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事实上这个是一场关于我们地区和世界运作方式的竞争。近几年，中共试图通过与太平洋国家安全和经济协定来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关系。王英仪在演讲中概述了如何利用国家力量的所有方面来促进澳洲的利益，不允许各地区的战略竞争不受制约。面对有争议的地区，王英仪将主张更加关注澳洲的价值观，以确保国家的命运不会由其他人决定。澳洲强大的国防军依靠与地区合作伙伴依据其自身能力的合作，将改变潜在侵略者的算计，必须确保任何国家都不会得出冲突的好处大于风险的结论，这个对确保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至关重要。泰斯消息，西澳洲长麦高文将开始为期五日的中国之行，这个也是他四年来首次访问中国。据说麦高文这次出访将包括和中国国家发改官员的会晤，预计还将会见企业，尤其是与铁矿石有关的企业、中国和澳洲商人、航空公司和中国政府部门官员等。麦高文说，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西澳希望重建关系，这次行程非常紧凑，包括很多活动和会议，将致力确保强调我们希望继续和中国保持牢固经济关系，希望看到这种关系的扩大和加强，这样就可以继续在西澳创造就业机会。一段时间以来，澳中两国在各个方面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包括最近的澳英美 AUKUS 潜艇协议和美本女子成类的扣留问题等。在启程前，麦高文说，两个针对葡萄酒、牛肉和龙虾的其他贸易限制的谈判都将提上日程，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在各个层面取消贸易限制都将是讨论的一部分。西澳正在努力推动的新兴产业，例如兴唐安产业以及国际教育，亦有望提升上日程，将追加1300万元吸引更多海外学生到西澳。麦高文这次出访中国之前，西澳政府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类似出访，包括今年早的时候麦高文访问日本和韩国，抗议厅长上个月出访加拿大、美国、日本和韩国，以及去年副州长带队访问印度等。综合消息，在线医疗保健指南Clin表的最新调查结果证明了澳洲可负担初级医疗保健状况的恶化。Clin表询问了全国6363家全科医生诊所的收费做法，发现只有 35.1% 的澳洲诊所仍然为普通成年人提供全额补贴。该指南的创始人吉莱斯皮将在这个月的全国内阁会议之前将这份报告发送给每个州和联邦议员，届时医疗改革将再次提上议程，因为澳洲政府承诺彻底改革不健全的 Medicare 制度。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Higgins 选区，只有 6.7% 的三个全科医生诊所表示他们仍然提供免差额费诊疗，其余患者平均每次看病要支付 47.35 元。亚洲和首都领地的人们在澳洲获得免付得起的初级保健机会是最少的，只有 6.9% 和 5.5% 的诊所实行免差额，其余的平均差额费分别为 47.44 元和 49.11 元。在全国范围内，免差额费比率最高的10个联邦选区都在雪梨西部，那里 85% 或更多的诊所使用 Medicare 来支付全部诊疗费，其中6个选区的差额费用不到30元。 免抽额费的诊疗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有几个。政府将退款额冻结了近十年，竟然诊所的费用增加了，选择全科医生作为职业的医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咪以本消息，惠州副州长阿伦说，由于谈判令人沮丧，加上联邦和州预算可能亦会对项目产生影响，墨尔本机场和市区之间铁路连接工程不太可能按时完工。原定在2029年完工的这一项目，包括连接墨尔本中央商务区和 Terra Marine 的新车站 Skyrail 桥梁。不过阿伦这个星期一说，从机场就如何在他们从联邦政府租赁的土地上交付该项目进行谈判一直很有挑战性。这些谈判，特别是同机场的谈判，有时有些令人沮丧，进展比预期更缓慢，给按时员工带来了真正的压力。惠州和联邦政府分别为该项目出资50亿元，预计项目总耗资80亿至130亿元。2018年，墨尔本机场私人运营商曾是一个财团的一部分，该财团为该项目提供了50亿元，目的是修建一条隧道。不过随着惠州债务的新增，有报道说惠州政府希望限制铁路连接的支出。惠州政府将在下个月5月23号公布预算，联邦预算在5月9号公布预算。阿伦说，政府正在同联邦政府就该项目进行讨论，该项目仍然是政府同社区的优先事项。阿伦没透露该项目什么时候能够投入运营，只是说项目的未来亦取决于联邦同州的预算结果。现在州政府正在同联邦政府进行对话，在两级政府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仲无法确认任何事情。墨尔本西北穆里瓦尼市议会则正在考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项目因预算压力而被搁置的可能性。该市市长话，社区必切需要新的 East Kilo Airport West 火车站。呢一消息令到大家痛心，大家已经等待咗呢个公告同项目几十年啦。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